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吃人之爱》，我是阿卓。那是哪个铁头劳模在正月初二的时候收到了我录节目的提纲，然后在正月初六的晚上跟我录这期节目呢？除了我们的铁头劳模萧一直萧师傅，还能有其他人吗？此处必须要有锦旗和掌声，欢迎我们的萧师傅再次来到《吃人之爱》。
哎，谢谢大家，我是萧一直。对，我是那个刚刚因为流程安排的特别紧密，在录节目之前刚刚把面包放进烤箱的那个人。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是紧接着上一期的《狼厅》，为大家介绍克伦威尔三部曲的第二部《提堂》。那我们先回顾一下上一期节目的内容和《狼厅》的情节。克伦威尔三部曲是英国女作家希拉里·曼特尔的历史小说巨著，分别是《狼厅》《提堂》和《镜与光》。曼特尔也因为《狼厅》和《提堂》分别在2009年和2012年的时候两次获得了布克奖，当然第三部《镜与光》应该也完全有实力再拿一次布克奖的，只是说到了曼特尔这个份上，多拿一个布克奖或者少拿一个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那我们说回到克伦威尔三部曲的内容，它是从亨利八世的权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视角出发，重写了都铎王朝这段由一个国王和众多女性串联起来的历史。当然，克伦威尔作为整个故事的主角，他的视角之所以非常特别，那是因为他本身的身份特别的有意思。他不是一个贵族，而是一个身世沉迷的铁匠的孩子，低微到在历史上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考证到他的成长经历，但是凭借着红衣主教沃尔西的扶持啊，以及他个人的努力，克伦威尔逐渐开始靠近英国的权力中心，那他的办事能力也逐渐获得了亨利八世的注意和肯定，并且在红衣主教沃尔西倒台以后，克伦威尔非常有眼光的在当时还是亨利八世的情人的安妮柏林这里下注，那支持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计划，并且帮助亨利八世成功的结束了他和自己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王后的婚姻关系，或者说是成功的帮助亨利八世宣告了他前一段婚姻是不合法的，让他恢复了单身汉的身份，从而能够合法的和他的第二任王后安妮柏林结婚。那克伦威尔三部曲的第一部《狼厅》讲的就是克伦威尔他本人从铁匠之子到亨利八世的秘书官的这样的一个崛起的经历。当然，克伦威尔和安妮柏林的崛起在这个时期几乎是同步的。那在《狼厅》的最后，在克伦威尔的帮助下，安妮柏林成功的成为了英国的王后。那当然，伴随着这次非常成功的下注，克伦威尔也成为了亨利八世的得力助手，以平民的身份成为了国王的亲密的朋友啊，引号朋友。接着，那就是克伦威尔三部曲的第二部《提堂》。其实稍微熟悉一点亨利八世故事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知道，安妮柏林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他和亨利八世的婚姻只持续了大概3年半左右的时间，之后安妮柏林迅速地迎来了她人生的落幕。那提堂聚焦的就是安妮柏林王后生涯的最后2年时间，因为这段历史的转折其实多多少少还是让人觉得很难以置信的。毕竟亨利八世花了那么大的精力才和凯瑟琳离了婚，就简直是像马拉松长跑一样的8年，可见他肯定是非常热烈的爱过安妮柏林的。但是仅仅是3年多的时间，他就用一种这么惨烈甚至是决绝的方式抛弃了安妮柏林，那这个当然是我们作为后来人所能看到的结果。而曼特尔用提堂向我们非常细致地展现了这些变化背后的每一个缘由，亨利八世他的这个心态到底是怎么发生转变的，以及每一个牵扯在中间的人在安妮柏林倒台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不管是我们都知道的那些大贵族，还是说不起眼的人，像他身边的什么乐师啊、女官啊、外交官啊，然后甚至还包括亨利八世的私生子，就是每一个人他们都在 安妮·柏林的倒台中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发挥了自己的作用。那我自己在读提唐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就是提唐能够获得布克奖不是因为它是郎汀的续作，而是因为这本书本身就已经足够精彩了。就是它的那种波澜壮阔但是又非常细致的人物的群像，读的过程中是真的非常的爽的。然后另外一个感受就是，可能说因为郎汀的一个铺垫，我自己的感觉是在读提唐的时候它的阅读难度好像比郎汀下降了一些。哎，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肖师傅，就是您读这个提唐是什么感受呢？有觉得就是说他在阅读的门槛上提唐好像比郎汀确实更友好一点？哎，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标题对吧， Bring up the bodies，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把它翻译成提唐？
我是觉得就是你读到第二本时候比第一本读的感觉要顺畅很多，是因为你的门槛已经跨过去了，已经解决了第一本这个问题了。因为像你刚才提到的人物群像也好，人物的关系，这样你现在其实已经很熟悉当时那帮至少是领头那几家贵族他们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了，对不对？你已经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安柏林和诺福克和这个霍华德家族是什么关系，他们柏林家族又是怎么回事，然后这个简柏林到底又是谁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可能还有一个好读的一个蛮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本书它本身是一个意外。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曼特尔最初的计划其实是写一本书，就是郎汀跟提唐最开始的原初计划它是一本书，只是因为写着写着太长了，然后就觉得这一本书是写不下的，对不对？然后就从一本书变成了两本书，所以这两本书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你如果把上一本的结尾跟这一本的开头放到一起看，你不会觉得它像两本书，就是就有一种像在看古早年代看电影的那个感觉，就是因为古早年代的电影中间会有一个 intermission 嘛，中间会中场休息，这两本书之间就是这种感觉，你的中间中断的那个部分它像一个中场休息，然后你就回来看下一本了。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原因我是觉得，就是和上一本相比呢，这一本的时间你刚才提到它是非常非常的压缩的，其实就是1535年的秋天到1536年，很短，就一年多，差不到两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因为你跟上一本相比，上一本的时间跨度其实很长的，上一本我们是从克伦威尔一个想象的青少年时期，从克伦威尔出走开始读的，对吧？中间要跨越几十年的时间，然后除了介绍人物，然后沃尔西的倒台，然后克伦威尔是怎么样慢慢的终于爬到了权力的核心的边缘这么一个故事，所以有很长的这么一个时间跨越要 cover。 虽然曼特尔很精彩的把那些重要的历史事件都组织了起来，但是跨越这么长的时间就意味着他是不可能给他一个特别细致的笔触的。但是在提唐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头充满了太多著名的历史时刻，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把这些细节，来把这些气氛调度出来。所以我觉得提唐比郎汀读起来更过瘾真的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吧。但我非常同意你刚才说的，他能够得布克奖绝对不是因为他是郎汀的续作，而是因为他真的本身是一本特别精彩的历史小说。而且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作者的曼特尔其实也非常清楚的知道了自己擅长的到底是哪个类型的东西，所以你在这儿看到曼特尔的写作本身讲故事的这个水平，你会觉得他超越了自己。就是你觉得第一本已经写得够好，怎么可以这个人这样，然后掉第二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 OK 他还可以继续。所以我现在其实还挺期待什么时候看到第三本吧，第三本读完看看是个什么状态。
哎，对，现在真的是有一种期待，就是你第三本还能怎么写。那个我们回到提唐，你再说一下这个提唐这个标题。
提唐这个 Bring up the bodies 它是这么来的，就是我觉得中文这个翻译其实也还挺妙的，因为它算是一个法律程序上的这么一个术语。书里头在它的什么地方出现呢，就是曼特尔的书就是它但凡放到它的标题里头的东西它一定会出现的。提唐因为我看的是英文版，我这边是480多页的一本书，然后它要等到432页你才会看到，因为那是开始审判的时候。我来给大家找一下这个原文，它就是这么写的。当时是在已经开始审理了，是安柏林和他的所谓的情人们都已经在被审理的时候了。突然你就读到432页的角上，你就会读到有一句话，就是他们当时是关在伦敦塔里的，所以 The order goes to the tower, burn up the bodies, deliver, that is, the accused men by name Weston, Brereton, Smeaton, and Norris to Westminster Hall for trial. 就这样，他是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所以他是一个当时这个法律程序里头会用到这么一个术语，其实就真的就是中文翻译的这个提堂，把犯人从他们关押的伦敦塔提审提到受审的这个威斯敏斯特宫，也就是后来烧掉重建的这个英国国会大楼的那个位置，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同时他也是绝对是一个双关嘛，因为你看刚才这句话曼特尔写的时候，因为他对现在的英文读者来说，你的第一反应想到的也是 dead bodies， 这是一个中世纪英文那个时候留下，因为法律术语通常都会比较古旧一点，哪怕他用英文写的他也解释了，就他的意思就是说是把这些嫌疑犯把这些被控的人从监狱提到去审理他们的地方，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 bodies 就是死尸嘛， bring up the bodies， 因为这些人马上就要死掉了，就到这本书的结尾是滚了一地尸体的。我们就当然这个其实也是曼特尔这三本书的一个非常 parallel 的一个方法，第一本书的结尾我们看到是托马斯莫尔被处以死刑，那这一本书的结尾我们一下就过大瘾了，这一本杀了不止一个，杀了哐哐哐哐哐杀了六个人，但是下一本就更过瘾了，因为是历史小说，所以结尾都是注定的。下一本我们会读到这个库伦威尔之死，对吧？所以这个 burn up the bodies 它就是这么一个双关，就是一个非常妙的双关，是一个程序上的话，但是它也是一个非常血腥的结束。OK， 安柏林的时代就是这么结束的。
还真的感觉就是还是很核心的一个情节，但是这本小说花了很长的时间来铺垫这个情节。那我们回到这个提堂的内容啊，因为提堂的结构相对来说还是很清晰的，就你一看目录比这个眼花缭乱的狼厅就是比起来真的一目了然啊。整本书它其实分为两个部分，那每个部分的时间跨度大概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那第一部分我们会看到的主要的人物关系其实主要是集中在安妮柏林、简西摩还有凯瑟琳这三任王后身上。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三个女性之间她们关于权力啊和感情的争夺那是围绕着亨利八世的，无论说这三个女性她们在这场竞争关系谁处于强势谁处于弱势，那她们的地位甚至是命运就全部都是取决于亨利八世的心意。那另外一方面见证着这一切的人那是克伦威尔，那这个时候的克伦威尔他和狼厅里的克伦威尔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其实能够看到狼厅和提堂背后的这个视角它其实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狼厅的时候他感觉到克伦威尔的位置他是在一个背后的甚至是仰视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那个时候克伦威尔的身份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律师，他没有那么多机会去和这些权力中心的人去发生直接的接触，他也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去观察和揣摩上位者的心思才能去进行下一步的行动。但是现在他已经是替亨利八世办事的得力助手是一个秘书官了，然后他知道国王的心思，那与此同时他又是可以直接和这三个女性去发生直接的交谈和接触，所以我觉得他的视角多少变得有一点点全知全能的感觉了，他是非常的清楚这三个女人目前在国王的心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以及国王的每一个心态的转变。那在这一部分里面曼特尔反反复复使用的一个比喻是跷跷板，他说凯瑟琳和安妮柏林像两个穿着贵族裙子玩跷跷板的女孩，然后她也说安妮柏林和简西摩两个人在玩跷跷板，就是她就说这几个女性不管是在地位上还是在国王的心意上其实都像是在跷跷板的两端。那此时此刻的安妮柏林她仍然处于权力的一个顶峰，但是国王的心意已经逐渐转移到她的新欢，也就是安妮柏林身边那个不起眼的女官简西摩的身上当然此时此刻的简西摩他又没有让国王得手，我们能够看到国王对于他的迷恋又是与日俱增的。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已经被废黜的凯瑟琳他又没有彻底的从大家的视野里面消失，虽然他已经在权力的斗争里面就是可能说是以一个落败者的身份处于一种被幽禁的状态，但是他仍然密切的关注着 宫廷内外发生的一切，那他的存在其实对于安妮·柏林来说可能还是一个不能被小看的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就是在这种跷跷板的游戏关系里面，三个女性维持着某种很脆弱然后也很危险的平衡的关系。那等一会儿关于这三个女性的情况我们还会再讲。那提堂的后半部分则是经历了从狼厅一直到提堂的前半本的铺垫，安妮·柏林的命运到了某个节点之后突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平衡崩塌了就感觉就是曼特尔的写法它特别像是那个多米诺骨牌的游戏，就突然一下子整片的多米诺骨牌瞬间就是以一种不可阻挡的状态崩塌了，几乎是一种墙倒众人推的惨烈，每一个人都在安妮·柏林的坠落里面扮演了某个很具体的角色，为安妮·柏林的命运做了推手。而在安妮·柏林这个倒台的过程里面，克伦威尔或许说他在一开始的时候选择了某种也不能说是背叛吧，就是选择了一种背离的状态，但是当事情进展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算是精明如克伦威尔他也没有办法从这场漩涡里面，就是他其实只是顺势而为，他也阻止不了任何事态的发展，就我们看来非常具有戏剧性的转折，他背后的因果都在提堂的后半部得到了解答。哎，那我们可以先说一下就是这个时候的克伦威尔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这可能想先说一句，就是刚才阿卓说的他的这个有点全知全的，我倒觉得他没有全知全的，我倒是觉得克伦尔在这个地方知道的更多，只真的就是因为他更近了，他离这个核心更近了，他能看到更多的东西，所以他能够展示更多的东西。我们上次录的时候，录第一本的时候其实就提到了，就克伦尔在第一本就明确说了他自己是处在阴影中的那个人嘛，他是那个坐在沃尔西背后我在阴影中观察暗暗记录的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但是到第二本的时候他已经没办法坐在阴影里了，他现在是国王的左右手对吧，他的职位对，他是秘书官，他是国王的这个 Privy Council 的秘书官，他是 Master Secretary， 他是 Master of Rules， 还要管典礼，然后他同时还是国王在英国国教里头的这个副手，叫这个 Vicegerent of Spiritual Matters。 所以就是他现在是已经是在一个国家里头，他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位置。但是同时呢，我们要记住一点，就是我们在读一个设定在其实是中世纪晚期的，你还很难叫他现代的这么一个英国里头的，在这个地方平民和贵族的身份还是一个不可跨越的这么一个界限。克隆威尔他是一个平民，平民出身，他到现在他的这些职位虽然听起来都是非常重要的职位，但其实都是国王的私人职位，就等于说他在政府里头他其实没有得到一个特别正式的政府的这么一个职位。因为虽然那个时候没有首相，但是比如说像这个诺福克这样的职位 Earl Marshall， 然后或者像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已经有明确的在中世纪宫廷里头有明确职分的职位他都没有。所以其实我觉得克伦威尔在小说里头这条线曼特尔是写的特别清楚的，就是他的后面的很多动机，他的行为准则都取决于一件事情，就是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是亨利的人，他是亨利的私人，他的所有的权势都来自于亨利。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小说其实是特别明确的在把这件事情点明的，就是大概出到一半的时候，就是安妮又在怀孕了的这个时候，他们不是又有一场这个骑士决斗吗？然后亨利决斗的时候，他的马突然把他撂下来，然后他晕了。但是他这次晕的，我估计可能脑震荡的有点厉害，大概有很长的时间，所有人都以为他死了，对不对？有差不多两个小时的时间，这帮贵族以为亨利死掉了。然后克伦威尔去了之后，他在那个地方其实陷入了一个非常深的这么一个恐慌，他意识到了如果亨利死掉，亨利没有了的话，那他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因为当时的那个设定欧洲的世界里头克伦威尔等于是新教这边的，然后最有强势的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那个是凯瑟琳的堂亲，当年差点要跟玛丽结婚的人，然后还有法国国王，就是天主教的贵族们是不会给他一个 庇护的机会的。而如果他留在英国，亨利一死，他所做的一切作为亨利的私人，所有的报复都会落到他的头上来。有那么一个时刻，他是不知道自己未来要怎么办的，如果没有了亨利怎么办。他甚至想过在那个时刻，在这个权力的真空，因为当时那帮贵族突然之间大家也都有点懵了，他甚至想过要不要就此机会抓住我的机会，我来发号施令，我来赌一把。这样非常非常孤注一掷的想法都已经出现在了他脑海里，但幸好亨利活过来了。让亨利活过来的这一段，曼特尔写的也非常棒，是克罗尔发现亨利活过来的，是他的手放到亨利的胸膛上，感觉到了亨利的这个心又跳动了，就好像是他克隆威尔的这个魔法把亨利复活了。然后在这个地方亨利重新醒过来的时候呢，曼特尔写了这么一句话， Hey Cromwell has seen the future. He has seen England without Henry.He prays aloud, long live the king. 这是一个非常解脱了的这么一个大出了一口气的，因为克伦威尔他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动乱无比的未来，如果没有了亨利的英国就将是一个无比糟糕的地方，他已经陷入了极度恐慌了，结果突然亨利又活过来了，那这一切突然又恢复正常了，所以他当然就是带头得大喊一声国王万岁。但你回来想一想，这其实同时也在说一个非常明确的事情，就是他的地位到底是有多么的脆弱。所以后来几夜之后，真的就是亨利醒过来没多久，几夜之后，亨利因为外交政策的原因跟克隆威尔吵起来了，然后他是当面训斥过克隆威尔的，然后就跟克隆威尔说了，你这个人，你这样的一个人，你是没有办法，你是不够资格和君主打交道的，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可以去训练你那帮像你侄子跟孩子那样在你家里头训练他们一样训练我，我不是那个你可以训练的年轻人，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在外面表现的好像你才是国王，我是铁匠的儿子。你想亨利当众跟他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克伦威尔来说，如果被自己的领主，被自己的君主这样威胁，你对自己的地位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在这个之后呢，他对他侄子是这么说的，I am a man whose only friend is the King of England. 啊，中间还有点别的。Yet take Henry away, and I have nothing. 这句话前半句你听起来是个很厉害的吹嘘，对不对？我这个人是只有一个朋友，但是我的朋友是英国国王。但是如果他没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哎，我觉得这个主题，曼特尔在这本书里头，他其实我们待会儿可能会说到更多。他有各种各样的机会，他不停的让这个主题出现。就让我们意识到了这个克隆威尔的处境和他在这个后半节他所有的出发点都是这个，像你刚才说的，他被卷入了一个权力的风暴，在这个权力的风暴里头他需要自保，然后他唯一自保的方法是什么？认清楚自己的位置，我是国王的私人，我是一个平民出身的人，我不是一个贵族，我不像其他的老贵族一样，我们家祖上甚至可能有曾经当过英国国王，我们甚至对国王来说是他的盟友，而不是他的简单的臣僚。我没有，我就是这么一个平民，所以我必须要完成国王的心愿。所以我觉得很多这个基本的后面的问题都得从他克隆威尔的这个状态来理解。其实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你在读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也是曼特尔特别明显的做出来的，在这一本里头，关于克隆威尔的动机，这个除了这个作为国王私人必须被国王服务的这么一个基本的立场以外，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他也是沃尔西的学生，我们上次也聊过这个问题，他是主教带出来的人，所以对他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亨利八世跟他提到 OK 我现在觉得我跟我这个王后有问题了，然后我想换一个了，其实很早亨利八世就跟他们说了这个，就小说才66页的时候亨利八世就说了，然后当时亨利一讲完之后，克隆威尔就听到了这些话之后，他就心里头其实一慌，他的感觉是 He had felt the years roll awayHe was the cardinal, listening to the same conversation. Only the queen's name then was Catherine. 他突然觉得时光倒流了，他自己发现自己站到了沃尔西的位置，然后听到国王在跟他说同样的话，就是说当年的国王王后的名字是凯瑟琳而已。所以，这个地方还有这么一个平行对比，在这个地方，就是他发现自己在没有隔都没有时隔多年，几年之后又站到了沃尔西的位置。OK。我现在要帮国王解决他的婚姻问题，所以他还有一个教训摆在那儿， 沃尔西没有做到这件事情，所以沃尔西被干掉了。那么如果我要吸取经验教训，作为我老师的学生，作为这个主教的学生，那我要做的事情同样帮助国王达成他的心愿。所以我觉得反正我对我来说，这个我觉得小说是做了很多这样的铺垫，让我们非常明确的知道克隆威尔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他就是国王的私人。当权臣是一件听起来很美好的事情，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么一个处境。中国有句老话嘛，这个伴君如伴虎嘛。我觉得这个曼特尔在这本书里头也用了一个类似的话，他用的不是虎，他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你在逗一个训过的狮子，虽然一方面你觉得他在听话，你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挺好玩的，但是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每时每刻，你想的都是什么呢？他有爪子，他有爪子，他有爪子。
诶，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当涉及到这三个跟亨利相关的女人的事情的时候，克伦威尔的态度也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周旋在这三个女人的中间。他的立场一方面他是站在亨利八世的这个立场上去处理这些问题的，但他中间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方面他是安妮·柏林并不可靠的同盟者，就是但是至少就是在刚才我们讲到亨利坠马然后可能会死的时候，很多人是把他和安柏林看成是同一边的，但其实他和安柏林他们又不是同一边的。因为他自己也发现，就是说柏林家族是很不可靠的，加上当时的安妮·柏林没有生出儿子，只有一个女儿伊丽莎白，他其实也不太敢把宝完全的压在安妮·柏林这里。加上我们刚才讲到，就是这个柏林家为什么不可靠呢，就中间有一个情节我忘了，是柏林他那个哥哥还是他老爸了，就应该是乔治柏林，乔治跟那个跟克伦威尔说话的时候说，你有现在的地位，你以为你是沃尔西把你带到这个地位的吗？不是，全部是因为
我们柏林家，
哎，都是因为我们柏林家所以你是我们柏林家的狗。他其实在这个事情上他就发现柏林家真的是很不靠谱的一个家族。对对，加上亨利的态度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是最清楚亨利心意的人。
我倒是觉得他们俩这个同盟其实一开始就不是特别的稳固的一个同盟，就是一个碰巧的同盟。就是在他最开始的时候，他其实对于王后这个问题，上一本书的这个克隆威尔对于王后的这个态度，是整个态度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投入的。与其说他可能更想参与的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宗教改革这个问题。因为他其实按照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其实是想改宗新教的那帮人，对吧？他甚至和翻译圣经的人是一伙的，他其实是和荷兰的这些还有德国这边新教派是一起的，所以他有一个切切实实的宗教改革的欲望，他想要改革英国这些腐败的修道院，把这些田产都收走，把这些腐败的制度都改好，对吧？他甚至还对英国有一些其他的欲望，他整体来说还是被描述成了一个胸怀远大的政治家的，虽然他可能地位比较尴尬，出身比较低，但是在刚才我们说的亨利坠马这个事件的时候，他的这个受到的提醒就是 OK， 我现在真的是没有任何朋友，像刚才阿朱也说了，柏林家的人是不可靠的，然后但是所有的人又以为我跟他们在一起，就是我会被他们拖下去，我真的是无处可去。但是我觉得他对这三个女人当中曼特尔其实安排的特别好，就是你在读上一本书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些细节，就是在上一本书的时候，他是那个对当时根本就没有人管的简·西摩示好的那个人，他还送了他礼物，就是而且送的这个礼物，当时的简·西摩真的是窘困到什么地步，他送礼物包的那个料子，因为他是布匹商出身嘛，用一个好料子包起来的，简·西摩把那个料子裁下来，然后做了他的袖子包边，就是袖子的镶边装饰边，然后这个装饰边在这本书里头又再次出现了，然后最后已经站在后卫边上的简西摩还跟他说了，你送过我一个礼物，以后当我有能力帮你做什么时候，我会记得这件事情的。同样其实他的这个善良也在帮凯瑟琳。有一个细节就是凯瑟琳呢有一个侍女嘛，当时这个凯瑟琳她已经快要病得要死了，但是其他人没有国王的命令是不能去探望她的，没有这个通行证，然后或者说没有克隆威尔给的通行证。那个侍女她也是个贵族，她想去看但是没有办法，然后克隆威尔就跟她出了一个损招，说你可以跑到那个城堡的门口去摔一跤，因为你是一个贵族，然后负责看守凯瑟琳的那个贵族出于礼节他是不可能放任你不管的， 就是一个贵妇在我的城堡门口摔了一跤，然后摔在泥里说爬不起来了，这种我必须要请你进我家，那只要你进去了你就可以见到凯瑟琳，对吧？所以他在这种小的细处，他其实对这三位女性多少都怀着善意的，就包括说安柏林，就因为像那个安柏林的狗突然之间摔死了那个地方，你也能看出来他其实试图在为他要做点什么的。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克隆威尔周旋在这三个女性当中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基本的区分，就是说他知道自己的立场，但是他可能也同时或者说在曼特尔读起来，就是他想要给他一个人味儿。两本书看下来，我觉得这一点是曼特尔一直在坚持的东西。我们知道的这个克隆威尔不仅仅是一个单面向的这么一个权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父亲，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妻子其实非常忠贞的人，对吧？他非常热爱自己的妻子，到死了之后这么多年也不再婚，然后他跟他妻子生了两个女儿，女儿们都已经死了好多年之后，他还在留着各种各样的这些纪念品等等等等。他是一个有丰富面向的，给他这些小善意的时刻是完全符合这个人物的设定，但是这些小的善意又完全不影响他自己对自己的政治的这么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就像这个他跟简西摩尔他们家的人是这么说的，就是当时亨利还没有明确的说我不要了这个妻子的时候，他就跟简西摩尔他们家人说，只要国王还要跟现在的王后站在一起，那我就站在他这边，但是如果他要放弃了他，那我再重新考虑我的立场，对吧？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地方跟这三位女性相处的时候是有一个蛮复杂的关系，但是可能可以分成两边来看，就是作为一个私人的他和作为那个权谋斗争中的权臣的这个克隆威尔。
就因为他是站在亨利的旁边，他非常的清楚就是亨利八世已经迷上了简西摩，但是他没有就是说向这个安妮柏林示警，当然他也没有义务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不仅没有跟他示警，他还怀着一点点就是看好戏的那种恶意，就我觉得他在边上有一种乐见其成，就是作弊上官的那种感觉，就他眼睁睁的看着盛气凌人的这个安妮柏林因为这个怎么看都非常不起眼的简西摩气得跳脚的样子，就因为克隆威尔他太清楚亨利八世的心态了，因为他知道就是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看上去这么沉默温顺然后又平凡的简西摩尔，他可能会成为安妮柏林的克星，就是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博弈，他们不是在拼美貌拼才华或者说是性魅力或者是手段，他们在拼的是亨利八世那颗飘忽不定的心，他爱你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愿意为你做，然后当他决定翻脸的时候他的心又比谁都硬，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克隆威尔他多少是带着一点点看好戏的恶意，然后他心态也很微妙啊，在情势还不明朗的时候，就是你刚才讲到的他在跟西摩一家人说只要国王他没有决定要抛弃王后我就站在这一边的时候，他同时又给简西摩很多的建议，就是如何把住亨利八世的建议，而且很多这种建议是直接借鉴了安妮柏林的经验，他会告诉简西摩亨利的哪些礼物是可以收的，哪些是要退回去的，然后和亨利相处的时候不要随随便便的让他得手，如果亨利强迫你你就要大喊什么圣母玛利亚还是上帝什么的，然后亨利就会特别的尊重你，因为他就喜欢贞洁烈女这一挂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克伦威尔的这种心态也很有意思，他不是说要背叛安妮柏林或者说马上就要对简西摩下注，他确实是在顺应着国王的心意办事情和国王的新欢保持着某种友好的关系，但是他的这个某种意义上这种男性的这种小心思也很明显，看着他迷恋过但永远也得不到的安妮柏林倒霉，就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心里是有一种很暧昧的快感的。
关于他作为这个顺着国王的意思的这个，因为我觉得小说这一段其实还也是讲的蛮明显的，就是曼特尔就写了嘛， You cannot account for a man's fantasies， 就是这个人突然为什么痴迷这个事情我是讲不清楚的，这个是他非常明确的知道亨利八世对简西摩着迷的那个时刻，就是他们那个时候不是在游猎嘛，然后亨利八世突然临时要停在这个 Alvisam 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让人去西摩他们家把简西摩带过来，然后他就这个时候他 说我知道讲不清楚他为什么会喜欢另外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既然他是我的主子，他喜欢了，那我来帮他一把，对我来说总归是有好处的。所以这种心思我觉得他的小心思是在全程的这个或者是有一点停程的这个意义上的。因为我觉得这本书里头有一个蛮大的背景，就是他的意大利生涯。曼特尔在写的时候，其实这个克伦威尔很多时候他的举止和行事的方式是他在上一本书里头提到的那本重要的参考文献《停程书》，就是作为一个 courtier， 作为一个停程，你的立场是什么样子的。当然他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你刚刚提到了他对这个安的可能曾经一度有过的这个，我倒没有觉得他有那么着迷啊，他可能对他好奇更多，但是他对简西摩是绝对有一个明确的好感的。他当时他甚至考虑过他要不要娶他这个问题嘛。
对，很多人还在想你要不要娶简西摩，以为
对对对，
就是他们不知道是国王迷上了简西摩，他们以为是克伦威尔想娶简西摩。
对啊，就是他第一次跟那个两兄弟讲好了把简西摩讲过来，我们有个事情我们要告诉你的时候，然后他的简西摩他哥跟他说的时候，我们要讨论你的婚事，然后简西摩说哦，所以跟克伦威尔说那是我要嫁给你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小说其实把这条线也做了挺明显的，当然这基本上都是属于曼特尔给他加进去的这么一条了。因为如何扳倒安柏林的这个宫廷阴谋是一个众说纷纭、谣言四起，然后几乎没有任何确定历史记录的东西，大家都只能凭这各种人当事人或者是围观的人的只言片语来这样把它拼出来。但我觉得曼特尔拼的这条线其实特别有意思，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那种特别冷血的权谋故事，它就是一个人的故事。因为在他们在最开始商量要把简西摩送给亨利八世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个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人把简西摩当成一回事，包括这个安柏林，包括所有的廷臣，包括西摩家族，因为他们想的都不是说他能去当皇后，而是说在王后怀孕的时候当国王的情妇，对吧，当国王的女人。然后他说了亨利八世是一个对自己的床伴很好的人，就是只要你不惹事儿，然后反正大家最后完事儿了以后会给你钱，会帮你们家族的忙，就等等。最开始的时候大家以为就是可能做到这个地方就完了，然后这个他那个时候克伦威尔还想过说啊，我自己跟自己说过的，我发过誓我不要接手亨利的女人，所以我肯定不会娶她的。但是呢就是克伦威尔他意识到简西摩的这个崛起的这个时刻，其实小说安排的也特别有意思。我当时在读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所以我这个地方可能想稍微多讲一下这个关于他在小说里头是怎么安排的这个问题。因为简西摩虽然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角色，因为你知道历史，你知道他一定是第三任王后，然后上一本书他一出场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名字你就会想知道他，但是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学当中，简西摩他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他们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声音。你想他当了王后的时候，他选的这个作为一个王后他的 motto， 他要刻在自己文章上那句话是什么呢？ Bound to serve and obey， 就是我的责任是让我来服侍你，听从你的命令的。他是这么一个安静沉默听话的这么一个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其实特别的重要，因为他非常明显的是安柏林的反面，就是连他的这个同事Call me Risley， 书记官都已经看出来了，简西摩是安柏林绝对的反面。所以这个小说在这个地方讲的简西摩跟亨利，我觉得他有做的一个效果就是什么，他没有把简西摩写成那个去主动勾引亨利的那个人，而是说他恰好出现在了亨利因为安没有办法生儿子，然后对自己这段婚姻因为拖了这么几年之后，当时上头那个劲已经过去了，这么一个婚姻疲惫的瞬间看到了一个非常省心的人。因为当时的安柏林小说里头给他的那个称号，他是国王的 Quicksilver Darling， 像水银一样善变的那个爱人。所以你想想看，作为他的丈夫，国王跟他又吵架又和好，这样心力其实特别焦脆的，对吧？但是简西摩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安静隐秘的这么一个可爱的人，那对于亨利八世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安慰。所以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那个第一章，那章就是写他在简西摩他们家在廊厅打猎，然后镜头有很多关于这个 英国风光的那些描写，对吧？就第几页上都有，然后就在第八九页那个地方，然后你就会读到一段，你当时想，哦，这个是不是曼特尔在写什么闲笔了？但是你会发现啊，不是，他是在写什么呢？他在说打猎的那个时光，就是看起来是完美 无比的那个时光，看起来一切都很好，就国王在享受，所有的人都也在享受，然后英国这个风光看起来又是如此的宁密，如此的安详。但是当你在这些原野上骑马纵横的时候呢，你其实想到的是过去，然后你会想到这家掩埋了多少东西，过去的罪恶，过去的这些阴谋，然后想到过去之后呢，你其实马上又会想到未来，想到的是在这个土里头掩埋的这些东西，它可能出现的，可能滋生出，可能会长出来的。然后这一段的结尾是什么？讲到了亨利，落到了亨利的头上，就是亨利这个白天看起来过得非常非常好的国王，看起来一切都有掌控的国王，在夜里的时候会拉着克隆威尔的手说，克隆威尔啊，克隆威尔啊，我要怎么办啊，就是他觉得自己好像也是，就可能是不是遭了天谴了，是不是自己又被上帝诅咒了。你看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风光当中找到了这么一个潜藏的矛盾，然后这个矛盾等到这一章把简西摩的故事讲完了之后，这一章的结尾结在什么地方呢？结在他们在廊厅的最后一天，然后简西摩起得特别早，就是那种受到家族重托要讨好国王那个人，克隆威尔起得很早，简西摩起得比他还要早，然后他就看到他，没有打招呼到，但是他看到他站在门口，看不出来什么表情，然后甚至你连呼吸的时候胸腔的起伏你都看不到，但是呢他就悄悄的退到后面，他觉得自己应该退后，退到这个阴恩宁里头，就让他站在那个地方。 And leave her here in the moment she occupies, looking out into England. 这是一个不光是一个简单的光影明暗，而且在这个地方这是日出清晨，就是简西摩是看到的未来，他是英国的未来，未来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风光下面隐藏的滋生的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时候就落在了简西摩的身上啊。所以我当时读这一章的时候，读到这个结尾的时候，再回去想了一想啊，曼特尔在前面写的东西，当时就哇哦 ，OK， 好的，写小说已经谋划到这一步了，而且还是个历史小说，就这个真的是特别厉害的一个安排。
而且就是我在看那个提堂开头的时候，它会让我想到有个电影，就是之前有一部还蛮经典的爱情电影叫那个和沙漠的五百天嘛，然后故事里面就是那个男主角和女主角汤姆和沙漠相遇之前，就是电影屏幕它同时是有两个框的，一个框就是这个汤姆他从小孩到少年的成长经历，然后另外一个框是这个沙漠就是从小到大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两个框就同时播放。我当时看那个提堂开头的时候，我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觉得也有两个框，然后一个框就是亨利八世和他的侍从们就是在廊厅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生活场景，他在这个廊厅和西摩一家吃饭，然后他在廊厅和简西摩一起散步，然后他在廊厅那边打猎，然后另外一个框就是那个时候还正在春风得意的安妮柏林，因为那个时候有大量的场景在讲，那个时候还有很多雕刻着凯瑟琳首字母的这些什么雕像啊，还有象征着凯瑟琳的这种石榴啊，这些雕像都在被人擦掉，然后换上这个安妮柏林的首字母和他的那个象征，就是那个猎鹰的图案。那个时候荷尔拜因在给安妮柏林画肖像画啊，然后喜怒无常的安妮柏林就在那边挑三拣四，就是各种各样的在讲述安妮柏林在宫廷里面的这种生活状态，然后两个场景其实是不停的在切换的，就是一会儿是廊厅，然后一会儿是安妮柏林那边，然后曼特尔就好像非常不经意的带了一句说啊，到了今年秋天亨利和安妮的婚姻也即将进入了第三个年头，那可能就是说在其他任何一个场景里面，我们说谁谁谁和谁谁谁的婚姻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这应该是一个很平常的话，但是作为就是旁观者的我们就非常清楚，其实他们的婚姻也就是持续了三年多的时间，然后之后就是安妮柏林的人生就引向了这个终点。就我当时其实在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又有一种很感伤的感觉，就是作为一个已经知道终点在哪里的人，然后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两幕场景在你眼前切换的时候，我觉得还挺难过的。不过其实就算是这个时候的简西摩，其实就像你刚才讲的，他依然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人。 曼特尔其实反反复复的在讲，比如说像他说形容简西摩走在亨利八世身边像是一个有关节的娃娃一样，然后他说这个简西摩站在边上就像是一株什么不起眼的兔葵一样啊，包括就是克伦威尔他看到这个简西摩身上的衣服，就是很明显就是平时的简西摩是不会穿这么贵的衣服的，但是呢那克伦威尔有看到就是这个时候的简西摩穿着这么贵的衣服，然后他衣服上是有绣着康乃馨的图案，就我觉得其实他也是在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细节，他在写这个简西摩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他到底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他好像就是一个全然被动的一个人，但是其实我们知道简西摩他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的，记得应该是在小说的最后，当时是安妮柏林已经就是死刑应该是已经结束了，然后亨利八世想送一个礼物给简西摩，然后他随手拿了手边的一个类似于祈祷书一样的东西，然后上面好像后面是用那个钻石大概是拼出了简西摩名字的首字母，但是当简西摩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依然能够看到就是上面被抠掉的安妮柏林的这个安的一个首字母是被抠掉的痕迹，而在这个安下面他还能够看到一个被抠掉的凯瑟琳的首字母，就是一个 K 的痕迹，然后他拿到了这份礼物，然后他默默的就把它收下了，就我觉得其实简西摩虽然没有说正面的去写他在整件事情上维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甚至是当就是国王已经和安妮柏林的这个离婚马上就要一锤定音，西摩家的人已经在训练他如何成为一个王后的时候，其实都没有明确的在讲简西摩自己去怎么写，但是其实简西摩对自己的处境是很清楚的，以及包括就是像凯瑟琳的命运还有安柏林的命运，很大程度上让他多少是明白给这个国王当王后是个高危职业，他非常清楚地认知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然后他非常的清楚应该怎么样陪伴在国王的身边成为就是让国王满意的一个女人，我觉得到最后其实简西摩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认知。
对，这个也不光是他装出来的，就是他刚好本人就是一个特别温柔的这么一个人，说就算他姐姐是这么说的，当时就是基本上形势已经确定了，然后就是他姐姐带着简西摩去见克隆威尔跟他讨要策略的时候，他姐姐因为是个寡妇嘛，所以他姐姐先有预先跟克隆威尔见过面，然后在那时候他们两个人聊上了简的性格，然后他就说了简就是尤其胜过其他一般的女人，他是要等着男人告诉他自己应该做什么的，就好像是这么一个很听话的这么一个设定，但是我觉得这个就跟他姐姐在后半句话说的一样的，就是虽然这些男人告诉他怎么做，他要不要照着做，那就跟其他所有的女人一样，是看他自己的心情的。虽然这个地方曼特尔从来没有说带着我们直接走进过简西摩的内心，因为这是一个克隆威尔永远不可能知道的，同时这也是一个史料非常少的记录，就不像安柏林我们待会儿会说，尤其是他在死刑台上的表现是一个被太多人演绎过的故事，他有太多长篇的这样的话语了，但是没有简西摩真的他能够放到他嘴里的话特别少，所以我其实还特别喜欢这个曼特尔给他的处理，我们就是只能在他的外围围着他绕，然后就只能看着别人是怎么操纵他的，但是呢你又从这些外围当中能够揣测出一些可能的内在状态，就像你刚才说的他穿好衣服这个盛装觐见亨利八世那个地方有一个比喻，其实我特别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哦，这个太形象了，就是说他穿了那身好衣服的时候呢，克隆威尔看着然后就想就哦，他身上这至少得三十好几磅，然后他就说哦，难怪他这个一举一动都非常的小心翼翼的样子，就像一个被人告诉他你不要把东西撒在身上的小孩一样，对不对？就很有一种过年穿了新衣服，家长告诉你今天你小心不要把东西撒到身上了。
对，就是很明显他平时在家族也不是一个特别受重视的人，
他就是一个完全不受重视的人，他们家族也就是突然哎，什么状况怎么是他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同时有一个事件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曼特尔自己决定要加进去的，当然我没有仔细查史料到底能不能找到这一处，就是也是在狼厅的时候，他们在打完猎之后不是晚宴嘛，亨利八世睡着了，他就是那种吃多了然后喝多了然后就在大家聊着聊着他就在头一低晚了睡着了，当时全场都陷入了尴尬嘛，从贵族到侍从都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把亨利八世叫醒， 因为这是亨利八世不喜欢被人提醒的一件事情，因为吃饱了饭睡着了其实就说明你年纪大了嘛，就你已经不再是年轻的你，
还流口水了。
对，还流口水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忌讳的事情，就是一帮人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要去的时候，是简西摩上去摸了摸亨利的手背，然后让亨利嘣的一下就醒过来了，对吧？然后他醒过来之后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嘴硬，我刚刚就是闭了一下眼睛。所以我觉得简西摩这个人物，曼特尔用能够找到的很少的史料其实也给了他一个蛮多的这么一个厚度和层面，这个厚度跟层面呢就是刚好可以让你知道 OK 这个人跟他的表面和内心之间肯定还有更多的东西，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选择的是站在克隆威尔的视角，然后至少在目前这个位置呢，我们是看不到更多关于简西摩的这样的内心活动的。当然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真正的历史进程，简西摩在生儿子的时候死掉了，所以他也是一个很快要消失的王后，所以的确他就像一个来自历史的黑洞。然后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的曼特尔，已经这个地方这个努力已经做得够好了，已经给我们勾出了一个生动的边线，然后凭着这个边线我们可以去猜它内部肯定是有东西的，但是历史的这个困惑就是这样的，就是它已经逝去了，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彻底的进去，就是哪怕是小说家你也会知道这个界限是很难跨越的，所以我还是挺喜欢这个曼特尔描写的这个简西摩的。
哎，但是作为对照组的这个安妮柏林就不一样了，就是她的性格在这一部里面就特别的鲜明，同时你也能感觉到就是她做这个王后真的做得挺失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她做王后的时候整个宫廷里面到处都是流言，那个时候她只是和亨利的八世的这个婚姻关系刚刚进入到比较倦怠的状态，宫廷就已经是流言满天飞了，经常就是有一些外围的人就传一些七七八八的谣言，说什么有男人出入王后的宫廷，然后说什么这个王后生下来的这个女儿伊丽莎白她不是国王的女儿，然后说什么亨利八世已经年龄大了生不了孩子，所以王后要借助其他男人啊那些侍从来帮助自己怀孕。就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时候距离安妮柏林倒台以及就是亨利八世下定决心还是有那么一些时间距离的，但是这个时候就是感觉外面的氛围已经拉满，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流言到最后它都会变成指向安妮柏林的箭，而我们知道就是说像这些什么男人出入王后寝宫的这些流言，它必然是从安妮柏林的身边流传出来的，那经过了一系列的添油加醋，然后经过了一系列的可能就是捕风捉影，最后就流传到外面，就是真的什么样的流言都有。就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就是他这个王后做的特别的失败，但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当上王后做的那些事儿呢又让人觉得恨得特别牙痒痒，就是尤其是他在处理就是凯瑟琳王后前王后啊和玛丽公主的这个事情上，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行为就特别的这个咄咄逼人，他甚至给自己身边的一个女侏儒就取名就一个女弄臣，然后为她改名叫玛丽，天天对着这个女侏儒这个呼来喝去啊，借此来侮辱那个玛丽公主。当然我们也从克隆威尔的视角去看安妮柏林，会发现就是说她周围基本上全部都是居心叵测的敌人，安妮柏林成了一个没有秘密的人，她的一举一动全部都在别人的注视里面，就她在自己在寝宫里面说什么话见了什么人都会很快以这种谣言的形式就传播出去，包括他身边的女官，就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他的这个弟媳也就是乔治柏林的妻子叫什么简罗奇福德夫人啊，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就很肆无忌惮地拉着克伦威尔说啊，这个安妮柏林是破鞋，然后说玛丽柏林也是个破鞋，但是相比之下安妮柏林他更像破鞋。你当时就在想我、哦、天哪，他是得多不会管自己身边的人啊，怎么能够把自己的周围变成这个样子。
对，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书里头存在的第二条的平行线就是有两个类似的这个人物呢，就是安柏林和克伦威尔，因为跟克隆威尔这样出身低微的人被拔到权臣，被超拔到权臣这个位置相类似，安柏林也是一个小贵族家的女儿， 她最多能够算一个 gentlewoman， 他们柏林家族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家族，甚至说他们柏林家族唯一能够进入上层的这个途径是靠他爸娶了这个霍华德家族的女儿，对吧？就是跟这个诺福克家族攀上了亲，然后这样才算踏到了核心贵族的家里头。所以我觉得他很难说他有做皇后的这个准备，他没有意识到做皇后到底要意味着什么。就在某种层面上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他跟克隆威尔的命运就是一种类似的突然的确起，然后就是在这个顶点的时候，他们的两个人之前都是平行，基本上可以叫平行的命运，在这个顶点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交叉。 OK， 克隆威尔抛弃了他。就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一方面来说就是这些关于他的谣言，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侍从女官和这些宫廷里头的这个侍从他廷臣们，但另外一方面就像这个小说里头多次提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安柏林是一个从小养在法国宫廷里头的女人，她的这个行政为的方法就是不停的有说了她是一个法国人，他甚至念克隆威尔的名字永远都是用法语的这个一个奇怪的法国腔调在念克隆威尔的名字，其实是在各种意义上他是被视为一个不被接受的外来者。就虽然凯瑟琳也同样是一个外来的西班牙人，但是凯瑟琳是一个毫无疑问的公主，对当时的英国民众来说，国王应该娶公主，应该娶一个异国的公主，这个才是一个正常的行为。因为看到小说的这个结尾，当知道下一任王后会变成是那个简·西摩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状态还是到处围观并提出一个深深的疑问，什么为什么是他，为什么这个不是一个公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设定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你想让安柏林做一个好王后，他其实特别难，他真的没有做好王后的这么一个训练。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他跟凯瑟琳之间的，是凯瑟琳告诉克隆威尔的。克隆威尔去见凯瑟琳的时候，凯瑟琳跟他说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王后其实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存在，就是哪怕她自己在任何伤心难过的这个场景当中，她都是孤独的，她是不可能有真的朋友的。在这种意义上，或者我们讲这个政治学的意义上，中世纪的王族国王和王后都有那么一点这个所谓的两个身体这个问题。你有一个作为私人的存在，但是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国家统治权和社会秩序顶点和基石的这么一个，就像那个拱顶的拱顶石这么一个存在的位置。小说里头其实有提到过，就是安柏林作为王后的身份是从来没有被人接受过的。虽然说亨利八世为他离了婚，为了他脱离了这个天主教，为了他搞出来一个英国国教，但是你看其他的人一直叫他什么 The Concubine 小妾，然后这个神圣罗马帝国那个大使从来都是拒绝跟他直接碰面，就是两个人走路的时候他都避免会跟他发生碰面这样的一个情景，因为这样他会被逼要对他做出恭敬的表示，他是拒绝做这个事情的。当然这个地方也说明亨利八世特别狠，因为他唯一一次被逼跟这个安柏林面对面做出了这个表示呢，是安柏林即将倒台前的一个月，就是这也是某些亨利八世的小心思。好，不管怎么样，安柏林的这个身份从来没有被广大的英国人民群众接受过。到了什么地步呢？小说一开始就四十几页就说了这么一个谣言，就是在英国各地的酒馆里头，大家都在怪国王和安柏林，就是下雨老下雨，洪水出来了，这个天气不正常，就是因为国王做了不正常的事情，他娶了一个不应该当王后的女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安柏林作为一个王后而言，他有面对的这些巨大的挑战。然后包括还有像刚才这个所谓他和乔治乱伦的这个谣言，其实在上一本书里头已经有了，就是那个带他们过泰晤士河的船夫已经在有板有眼的传这样的话了。这个小说很早以前就埋下了这一笔，就是作为王后而言，安柏林是一个永远没有被人接受的王后。他能够胜出是他靠的在法国宫廷里头学会的如何用自己的女性魅力作为武器来挑逗男人，然后也是他当年的那个情人这个 Thomas Wyatt 说的嘛，就是他对男人的态度就是不停的挑逗你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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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然后在关键的时刻 no， 对吧？他会这个办法挑逗控制了亨利这么多年，一直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到了这个顶点之后呢，小说里头写的就是安柏林到了顶点之后他飘了，会说一些听起来非常肆无忌惮的话了。 他会对克伦威尔说，自从我加冕了之后，世上有了一个新的英格兰，他没有我他是不可能存在的。当然克伦威尔边听他说话心里想的就是 No, not so, madame. If need be, I can separate you from history. 就当时他都已经，这才小说一百多页呢，克伦威尔就已经有这样的说法了，就是如果有需要，国王有需要，我也是可以把你踢掉的。在后来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他也就是说了，他试图去安慰安柏林，然后试图去给他建议，让他做合理的事情，但是安柏林拒绝了。然后安柏林说了，你不可能给我做的更多了。然后克伦威尔意识到，对，我是没法给他做的更多了，该说的我都说了。他现在已经加冕成了王后，他的女儿的继承权已经被写到 statute 里头了，甚至法律规定大家要对他效忠了，但是人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他做一个王后。所以安柏林的这个命运有这么一个大背景在这个地方框着他，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人吧，他如果在这个时候能顺着亨利的心意呢，他可能还能多混两年。问题就在于他偏偏也是一个性子非常强硬的这么一个人，对吧？他是对克伦威尔宣言说过的，就是我是不会悄悄的走掉的，如果亨利想把我甩掉，那我要向他宣战。所以你看他的这样的性格跟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么一个局势，就注定了安柏林的结局只能是一个悲剧。他是一个不可能静静的走入那个良夜的女人。
对，所以就是当时亨利本来想要解决掉他的方案，不就是说把他送进修道院就好了，就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正常的处理掉一个失宠的女人的终点，就是把他送进修道院去。这个好像也是简西摩他那个乱伦的老爸把他的这个嫂子最后就是送进了修道院。
对，他嫂子的解决方案就送进了修道院嘛，啊，不是他爸，不是他老爸送的，是他哥送的，他哥把自己老婆送进了修道院。
对对对，因为他们爬灰的事儿。
对，因为按照这个当时的 canon law 教法嘛，你进了修道院，那你就宣布放弃了世俗的一切，因为你现在的这个你是嫁给了上帝，你是嫁给了基督，所以你的世俗的这些婚姻就都被解除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亨利八世跟安柏林的婚姻是可以这样和平解除的。当然，后来整个这套流程关于说司法审判这些闹成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小说也写了，就是欧洲其他的国家也没有搞懂，尤其是法国人，最后那个他们在审判完了之后，那个法国大使就跑过来，非常奇怪的就专门从法国跑过来问英国人啊，你们来真的，就是这么一个已经不喜欢了的情人，你们就把他处理掉不就好了吗？非要搞得这么大件事，你们英国人简直是。所以这个地方还有各种各样当时时代下的这些关于一个法律常识、法律常规还有习俗的种种问题都搅在里头。安柏林的这个事情就是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哪怕他愿意好好的配合着下台，这个事情可能都会很搞得很麻烦的，更何况他完全不愿意配合。
因为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前妻凯瑟琳王后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是恰恰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就刚才你有讲到那个克伦威尔他去看凯瑟琳，然后凯瑟琳跟克伦威尔讲了很多他对宫廷现在局势的一个判断，以及就是凯瑟琳他非常的清楚现在的这个安妮柏林已经是危机四伏的一个状态，就他甚至非常准确的跟这个克伦威尔指出来说，你最好去提醒一下安妮柏林，他要小心他身边的那个他的那个弟媳简·罗奇福德夫人。就是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什么，你居然都知道这件事情。
对，就有一些就是宫廷里头人都还在给他传信嘛，就作为这个前任王后他的地位还是在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曼特尔的，我觉得这是曼特尔的小说家的手笔放在那个地方的，因为简·罗奇福德或者叫简·柏林，他的名字其实结婚了叫简·柏林嘛，他一直是这个安柏林下台被砍头这个事件当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就是各种历史叙事里头都把他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因为他待会儿我们讲到具体倒台的流程的时候，我们会说他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证词。
对，就是而且这是一个非常要命的事情，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是凯瑟琳和安妮柏林他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比，一个已经下了台的王后，他对于宫廷的局势依然有这么清晰的判断，有这么多的人给他送消息，而安妮柏林这个时候正处于他这个权势最鼎盛的时期，但是他连自己身边就是这些人他都完全管不好， 那我们既然已经说到了这个凯瑟琳王后，那我们多提两下嘛。在提堂里面没有很多直接写凯瑟琳的场景，因为整个故事还是要跟着克伦威尔的视角走嘛。那这个时候克伦威尔是国王的一个秘书官，他能够见到凯瑟琳，那肯定是因为国王派他去看凯瑟琳，不然的话他也没有这个立场去探视凯瑟琳。但是曼特尔其实在这里给了凯瑟琳很多的笔墨，哪怕不是正面的描写，也依然有着很多很多的铺垫。就是一方面是这个凯瑟琳和玛丽的存在，其实让亨利八世和安妮柏林都觉得如鲠在喉，非常忌惮。当然就是说亨利八世和安妮柏林忌惮凯瑟琳和玛丽的原因还是很不一样的。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某种意义上已经在这场权力争斗里面落败的凯瑟琳，还有后来被剥夺了这个继承权啊，被贬为私生子的这个玛丽，他们好像在英国的政治局势里面还是存在着某些影响力的。其实凯瑟琳她一直关注着宫廷的动态，然后她的这个女儿，就是中间书里面会讲到很多次，虽然玛丽那个时候已经被在法律上被剥夺了继承权，甚至被定性为私生子，但是好像依然有这个法国的王子想要跟玛丽联姻。她还有讲到就是亨利八世也很担心，万一玛丽她真的跑到了英国国外去，然后嫁给了某个王子，然后玛丽带着这个王子他们可能就回来把这个亨利八世这个王位给干掉了。他有讲到很多这样子一个潜在的政治上的一个风险。是我其实也蛮好奇凯瑟琳他和亨利八世离婚以后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然后亨利八世和安柏林就是他们为什么还这么忌惮着凯瑟琳，以及玛丽公主她在这段时期她被迫和凯瑟琳分开，被剥夺了继承权和公主的地位，甚至就是被安妮柏林贬为自己亲生女儿伊丽莎白的侍女，还要长期处于被看守和被监视的这个处境里面。就是这个真的像传说一样，就是说只是后妈虐待前妻女儿的这样的一个桥段，还是说中间其实也是有亨利八世的一个受益呢？他依然觉得自己的这个女儿会给自己带来一些政治上的危险吗？
这个我们得慢慢说。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首先凯瑟琳和这个玛丽的这个遭遇，他们有一个大背景，就是跟他们的身份是有关系的。所有这些政治上的危险都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这里头克伦威尔经常会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万一这个哪天玛丽跑掉了，他一旦离开了英国，他跑去了他这个他们家亲戚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一世的这个地盘上，对吧？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威胁，他只要结个婚他就 是可以这样的。虽然他在名义上他是被剥夺了，但是你要问欧洲各国承认谁，承认安柏林吗？不承认。承认的是谁？凯瑟琳。他要真的回来他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一切的他们对他们的这个担忧都是基于这个大背景，他们两个真的是有可能回来坏事儿。所以他们需要被管制起来。包括历史上其实的确也就是这样的，真正的历史上在凯瑟琳退位被贬成了这个所谓的前威尔士王妃以后，玛丽就跟她妈妈再也没有见过面了。然后但是他们就是也冒着非常大的风险，有人帮他们传信，他们是悄悄的有通信的。但是在我们小说里头提到了这个阶段，亨利八世对这两母女的态度我们得分开来说。对于他这个母亲凯瑟琳或者对他的前妻来说呢，他其实处在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里头。因为小说里头会提到什么呢？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说的这个克伦威尔帮他送礼那个场面，他把那本祈祷书，它是一个这种黄金封面做的特别尊贵的这么一个，但是它就特别小，是可以戴在身上像个链坠一样的东西，给克伦威尔的时候他说的什么呢？这个东西原来是我妻子的。然后说完了之后，哦，凯瑟琳的，对吧？就是习惯上来说他没有那么快改掉这个习惯，这么多年以后他还是会说这个 This used to belong to my wife，但意识到不对，这个妻子已经被他自己给休掉了。另外一方面呢，小说也写了亨利八世对他所有的女人，他如果决心要抛弃他的时候，他是抛弃的非常彻底的，彻底的抹除，对吧？ 他对凯瑟琳和对这个安柏林都是一样的，他决定要抛弃他们之后，他就是骑马离开他们，然后从此再也不相见。在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他从来不会露面一次的，他就觉得我已经把这个事情放给你们了，你们这些大臣帮我搞定就好了。他是一个特别狠的，在这个对自己的妻子或者对自己爱过的人上面，他一旦变心，他就是一个非常冷酷无情的人，彻底的抹去，不光是说要遗忘，他是要抹去这个人的存在。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个送礼这个事情，他不光是抠门，也是这个抹除痕迹的一部分，包括他还会把自己原来写的诗，原来写的歌都改掉。原来我提到，就比如说原来这个是黑皮肤的淑女，改成白皮肤的淑女。所以亨利八世的态度是对母亲对他妻子是这么一个大渣男态度，对他女儿的这个态度呢，他倒不是完全的冷酷，就是说作为一个父亲而言，他虽然在这个意义上剥除了自己女儿的这个公主身份，他甚至现在只能大多数的时候玛丽只能是以玛丽女士 Lady Mary 的这么一个状态出现，但是他要的是玛丽的和解，对吧？他要的其实是玛丽要承认，要听我的话，你要承认我是你爹这件事情。就是他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爹味的父女斗气的故事，你要听我的安排，你我跟你妈这个婚已经不行了，你要加入我的行列，像我一样认可我和你妈这个婚姻是有问题的，承认我们现在的王后，然后老老实实听我给你的安排，你就不要在这边犟脾气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你爹把你的一切都安排了，你必须要听你爹的话，你居然敢跟你爹我斗嘴，那么我就把你关起来。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亨利八世对于玛丽的生活其实还是有安排的，他并没有说彻底放置不管。他如果彻底放置不管的话，按照安柏林那个性格，玛丽搞不好真的是活不下来的。包括后来他其实在简西摩当了王后以后的事情了，就是又把玛丽重新接纳回了宫廷，然后包括他做了一个我们现在的人可能看起来都觉得非常匪夷所思的事情，他让玛丽当了自己这个异母弟弟的教母。玛丽是这个后面的继位的这个爱德华的教母，所以我当时我记得我第一次在历史记录上读到这段时候觉得非常的莫名其妙。但是这就是亨利八世作为一个集权君主时代的君主爹的安排，就是我就是要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你作为我的女儿你就是得听我的。但是呢，我看历史学家也会提到，就是玛丽的这个倔脾气跟她爹其实就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一对倔妇女就在这个地方杠上了。小说现在基本上也是写的这个状态，然后我们再往下肯定还会有更多玛丽的戏份出现的。
而且他跟这个亨利八世的一个很大的分歧其实也是宗教信仰上的一个问题吧。他和凯瑟琳不管在就是什么样的处境下面，他们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是最虔诚的天主教徒，然后你现在已经把整个国家搞成了一个新教国家，然后你娶了一个异教徒的女人，然后现在你想要让我承认你和我母亲的婚姻是不合法的，想要让我改变我的信仰。因为他这里面应该其实还牵扯到，就是说不仅是说你要认这个安妮柏林她作为王后的一个身份，而且你自己也要改信新教，就是它中间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对于这个玛丽来说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要命的事情，就能答应才怪。
对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玛丽她妈妈凯瑟琳是从西班牙嫁过来的嘛，她是阿拉贡的公主。西班牙是一个你想就是在大家改宗教改革的地方，她可以发动反向宗教改革的这么一个地方，她还有这种宗教裁判所存在之地，所以他们对天主教的信仰不是一般人可以动摇的。然后玛丽的确也是这个来自西班牙的女官和贵族们带大的这么一个人，还有说传统的这些英国老贵族，其实老贵族们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宗教信仰会成为玛丽跟她父亲的这个纷争的特别大的一部分。他就非常明确的拒绝承认他爸是英国国教的首领这个事情。当然这个我们可以稍微再多说两句。所以这个后来当历史上的玛丽当上了英国第一任女王之后，他就得到了一个绰号，血腥玛丽 Bloody Mary。当然也就后来再变成了鸡尾酒的名字，对，是先有他这个绰号再有了鸡尾酒啊。他的这个绰号的来源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也不排除就是这种历史叙事当中对于女性的夸大和这个抹黑，因为她毕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王，然后她的这个强硬的脾气在她统治时期是非常明确的表现的。我觉得他们家人就是可能伊丽莎白已经是那个最综合的了，她弟弟是一个比她爸更激进的真正的清教徒改革者，很多更激进的这些 宗教改革政策是在爱德华时代完成的，就包括这个允许这个牧师结婚啊这样的这种政策都是爱德华时期，然后包括必须要使用英文而不是拉丁文来做弥撒等等。等到玛丽当了女王之后，她就想把一切都改回来，那大家肯定关键这个时候的阻力们不是来自于纯粹的宗教信仰的问题，而是来自于这个天主教的财产已经在亨利八世的时候都被打碎分配好了，到他弟的时候都分完了，贵族们肯定是不愿意把自己到手的钱再交出来的。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改革的方法之一是嫁给了西班牙的，应该是菲利普二世，嫁给了他也是他们家亲戚，反正小自己十几岁的菲利普二世，那就在英国人看来，他就变成了那个又引入了外国人，他现在是个外国人了，不可靠的这么一个存在。然后再加上他签了很多死刑令，因为他恢复了那个异端法案，然后在异端法案之上，如果你被认定为是异端，你的处死方法就是火刑烧死。他烧死了将近300个人，其中就包括我们在小说里头经常读到的和克隆威尔非常有默契的那位坎特伯雷大主教 Cranmer 就是被他烧死的。因为他的这样的这么一个极端的想要扭回天主教的这么一个举措，他才得到了血腥玛丽这个绰号嘛。但是你可以从他后来的这个行为你就可以看出来，对他来说宗教是高于一切的，那他是肯定不可能说遵从自己父亲的安排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的。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玛丽她的存在为什么会让亨利八世觉得还是比较有政治威胁的一个原因吧。到后面哪怕是他的这个弟弟当上了国王，而且他的弟弟他很清楚自己的老姐是这样子的人，他好像在位的时候甚至剥夺掉了玛丽和伊丽莎白的这个继承王位的权利，而且把这个就是继承权转交给了一个比较偏的一个亲戚。
哇，这个故事也是英国历史上那个著名的故事，九日女王的故事。
对，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依然有很多的这种老派的这个贵族，他愿意支持玛丽就是重新登上这个女王的位置。其实确实能够看到，哪怕是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凯瑟琳和玛丽她依然有这么大的一个政治号召力。
既然都提到了，要不然顺便讲一下这个著名的故事九日女王。
好吧，那就讲一下吧。
大概就是这样的，其实九日女王她来自哪个家族呢？来自我们都听到过的那个家族萨福克，她是 Duke of Suffolk 他们家，当然不是现在的这个 Charles Brandon， 她是 Charles Brandon 的外孙女。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个萨福克当时惹恼亨利八世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娶了亨利八世的妹妹，曾经的法国王后，对不对？所以他是通过自己妻子那边，他们家的确是可以 claim 他有王位继承权的。爱德华当时的这个担心就是他不想让玛丽继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出于宗教考虑，就是反正这个两姐弟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两个人就互相卡死了不动，所以他就宣布剥夺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的继承权。然后但是他也没有明确的权，具体我可能还得查一下史料，有点忘了，这个地方还有一点模糊的。反正是其他的贵族，其中就包括这个简格雷他爸爸，他们发动了这么一场政变，等于是然后把简格雷，当时他只有15岁还是16岁，他其实很年轻的。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又美貌又聪明的少女，但是他没得选，他被自己的父亲摆到了这个位置上，结果就当了9天的女王。然后玛丽做出了一个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故事，就是带着串联好了一众的老贵族，抱着自己的妹妹骑马进入了伦敦，获得了所有人的支持。玛丽在她当女王的早期其实是非常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的，主要是人民群众可能也被折腾够了，她爸最后的那一大堆折腾之后再加上她弟的这个折腾，大家其实都在渴望稳定，那在那个时候玛丽是可以提供稳定的人，所以九日女王简格雷就这样被拉了下来，并且还丢掉了脑袋。当然这个故事最神奇的就是在这背后撺掇一切的人，她爹竟然没有事。反正就是都铎时代是一个充满了这样奇怪神奇故事的一个时代，所以很可惜，曼特尔现在已经不在了。如果他在，他还可以继续再写写当时的故事，我觉得应该也会写得非常好看的。
还是可以期待一下后面的金与光的，有900多页呢。啊，那我们说回到提堂的这个后半部吧，是我看到最后怎么看都停不下来的地方了。因为其实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情节，总体来说我是觉得曼特尔写的还是比较收的。那不管是安妮·柏林的困境，然后简·西摩的崛起，凯瑟琳的影响力，还是说是亨利八世心意的一个转变，哪怕是提堂的前半部，曼特尔其实也是在一点 一点的精心的在铺垫的，就是你能够感觉到这四个人物他们的一个出场和这个转变，它是存在着某种很微妙的平衡的。我忘了这个话是不是克伦威尔说的，就是他有感觉到，就当凯瑟琳死了，存在在这些明面上的这些人之间的这个平衡就突然就消失了，而这个安妮柏林她的危机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就那么一下子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了，然后后面就是摧枯拉朽一样，她的这个厄运就开始了。因为国王下定了决心，他要摆脱安妮柏林，已经不再是前面那种就是拉着克伦威尔的手就叨叨着说，哎呀我是不是前面昏了脑子呀，然后才娶了这个妻子，我一定是昏了头吧，我一定是被他施了巫术吧，就是从以前的抱怨就是已经变成了下定决心，他要让克伦威尔为自己办这件事情。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国王的心意就是一个风向标，所有潜藏在背后的安妮柏林的敌人全都跳出来了，包括他的那个舅舅诺福克公爵，就是所有的人都站在了安妮柏林的对立面。而这个曼特尔他在提堂的大概最后三分之一的内容，就是把每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去的样子都清清楚楚的写给我们看，从第一块到最后一块，就是每一块多米诺骨牌的倒塌，这个曼特尔写的都非常的细致和生动。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在最开始的时候，国王他其实只是想证明自己和安妮柏林的婚姻是不合法的，没有说他要把这个安妮柏林给干掉这样子，他只是想证明自己还是个单身汉，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去捡西摩了，然后安妮柏林只要老老实实的去修道院，这件事情就结束了。而且他甚至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都想好了，我要先去跟这个柏林家的人去谈条件，就是先去跟安妮柏林的爸爸啊去讨论，就是我要把你的女儿给挪走了，你要接受这个事实，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然后你有什么条件你可以开一下。其实前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类似于谈判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而且很重要的是柏林家族的人是答应了的，他爸已经讲好了，我们的条件就是这样的，对吧，只要不要搞到我这个地方来，
对，
我
拿到的钱，我拿到的地，我的贵族头衔不要动，就是你把它弄走就弄走吧。
对，一个简单的翻译就好像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那你们要离婚离婚可以，但是就是你我收到的彩礼我是不会退的，你只要保证我的彩礼不要退，我得到的东西我不要吐出来，那你们就换人呗，我是不在意的。
对，但是慢慢的就是你发现这个雪球开始滚动以后，后面的事情就失控了，然后中间牵扯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多，从一开始想要解除这个婚姻合法性的离婚案，到最后竟然变成了指控安妮柏林犯了通奸罪，甚至是叛国罪，最后把他送上了断头台，这件事情才走向终结。就甚至还有五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所谓安妮柏林的奸夫也因此丢掉了性命。就我当时读这部分的时候读的真的是汗毛直竖，因为曼特尔他真的是写的严丝合缝，每一个环节他都紧紧的扣在了一起。而且这个时候你还得感慨，这还真得是克伦威尔的视角才能把这个事情写得这么清楚，因为克伦威尔确实就是这件事情的深度参与者。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肖师傅来给我们讲讲为什么离婚案会变成这个通奸罪甚至是叛国罪的指控呢？
突然之间我要概括这么大的一部分，我就要跟没有看到书的朋友们做一个提示，就是这个小说的后半本都在写这个事情，虽然这本书大概200多页的地方都是在给我们详细的展示安柏林的倒台，论安柏林的倒掉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节点我可能想先再提一下，一个就是说对亨利八世来说，在这个小说里头的写法，他最开始对于简西摩他并没有说我一定要娶她，就是我老婆已经怀孕了，所以按照当时君主的规矩，在我老婆怀孕期间我要找一个情人，简西摩最开始是这么一个状态下出场的。但是随着亨利八世对自己的这个婚姻越来越持怀疑态度，然后这个事情的走向就越来越从一个简单的找一个情人来安慰自己变成了 OK 我要换一个老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肯定就是安柏林的流产，小说里头说了就是生出来这个看着应该是个男孩，反正是大概4个月早流产了。流产的原因之一肯定其实是亨利自己导出来的事情，就当然这个事情也让亨利 觉得自己是不是被诅咒了，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亨利坠马事件。因为他是之前是这种决斗场上的常胜将军，这个也是他自己的男性气质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失败事件让他对产生了一些身份的雄性身份认知危机。在这样一个关头，安博林在流产了。关键就是他流产的时候是哪天呢？是这个亨利八世的前妻凯瑟琳下葬的那一天。所以就是在那一天的时候，亨利八世明确的向克伦威尔当然不是明确，就是暗示的意思，跟克伦威尔和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这个 Cramer 两个人说了，意思就是我觉得我当时跟他结婚的时候脑子不太清楚，我觉得我是被骗的。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指控了，这个跟说让他挪开位置去修道院已经不一样了，因为他其实是在指控安柏林对他施了巫术，对他下了咒。在中世纪的欧洲，这个你控诉一个人是女巫的意思就是你要把他拖去烧掉了。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亨利八世可能他自己内心的这个怀疑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了。因为这本书其实还有一个线索，还有一个读法是读作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唯一真正的主角是亨利八世，所有的事件所有的人都是围绕着他在动的。然后作为他的私人的克隆威尔，曼特尔安排了他在这本书里头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Book of Henry， 亨利之书。他在这本书里头他会多次提到他自己是如何去分析亨利，他是怎么样去读这个国王的心思，揣测国王的心思，他变成了一个阅读亨利的高手。所以对于这个克隆威尔来说，在这个亨利跟他说这个的当天，他就意识到了 OK， 那么这个事情的确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么一个变化。然后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就是之前可能还是处于各种地下状态的，大家就是只是各种暗中的行为，突然基本上都变到了明面上了。就是国王也下令让克隆威尔和这个坎特伯雷大主教还有这个他们的书记官那个 Cormy Riesley， 他们几个要组成一个秘密的委员会，开始要去调查王后到底有哪些不端的行为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到，就是包括克隆威尔也会说，就是我不知道我会发现什么东西，我们要去看的。然后但是就像刚才阿卓说的，就是多米诺骨牌这个倒下来了，这个风头一传出来，那么所有的人都找上来了。老贵族们首先本身就对安妮·柏林这种新贵不满的老贵族们第一个窜上了台了，他们想要干掉这个安柏林。当然老贵族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宗教的原因，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就觉得这个安柏林这个女人就是个惹祸精，她导致了我们的国家搞了这么大的麻烦，所以现在有了机会他们要把她干掉。然后他身边的这些人，因为这个地方可能也会体现出来，就是安柏林作为一个王后而言，的确是对自己的身边人完全没有任何管制能力，身边所有的女官全部都背叛了她，各种各样的女官大家都纷纷的来找克隆威尔开始贩卖情报。我觉得曼特尔在这个地方在写这些人这些一块一块的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时候，大家来贩卖各种各样的情报的时候，做了一个安排，就是他让克隆威尔想象自己在组织一场宴会，所有的人大家都坐在这个桌旁，然后这个宴会的主菜是谁呢？是柏林家族。就是他有一句话，就是英文写的是大家都坐好了之后，然后 The Berlins laid and his hand to be carved， 意思就是柏林家的人就像那块烤牛肉一样，就放在他手边等着他把牛肉片出来分给大家。就是已经是进入了这么一种大家已经排好座次分赃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而且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就是应该也是安妮·柏林的那个舅舅诺福克，他其实就是明确的来拉拢克伦威尔，跟他说现在已经到你站队的时候了。因为这个时候其实大家依然觉得他是站在安妮·柏林那边的嘛，然后他跟他说现在已经到你站队的时候了， 你现在确认一下，你呢要站到我们这边还是要跟安妮·柏林一起死？如果说你现在站到我们这边，等我们搞倒了他，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你的政治立场和宗教立场的问题，我们可以跟你握手言和。但是如果说你要继续站在安妮·柏林那边的话，那别怪我们到时候把你们一起干掉。这个时候其实也是摆在这个克伦威尔面前的一个选择，他光站在亨利八世的身边没用了，他必须要在站在亨利八世身边的同时，在政治上去选择这个他的一个立场。所以其实是在这个时候，我是感觉到克伦威尔本人的一个无力感，就是他没得选， 这个时候其实也写出了为什么简西摩能够成为王后，也是这些贵族他们觉得有安妮柏林对他们来说这么糟糕的一个人选在后，那么后面简西摩对他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对于这个很多的贵族来说，简西摩之所以能够成为王后，本身是因为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王后的人选能够取代掉安妮柏林，然后简西摩刚好又是一个身世清白的人，
而且他们觉得简西摩是他们的人，就西摩家族是个老贵族家族，他不是一个新贵，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对，他们虽然简西摩也是一个身份低微的人，但是因为安妮柏林实在是他们不能接受的人选，所以相比之下简西摩就很 OK 了。
对，我再补一个，就是克隆威尔对自己的这个时候的状况的认知，就是后来这个被砍头的这个砍头五人组之一，本来是亨利八世的这个内廷侍卫长的这个诺里斯，诺里斯被关进伦敦塔的时候，然后克隆威尔去审他嘛，然后就跟他明确的说了这个状况，他那地方等于就是把他对这个局面的总结就告诉了诺里斯，就是你现在不要扯了，这个状况就是国王想换老婆，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的，国王决定了他要换老婆，所以他要换老婆，所以你们必须去死，这个事情我的态度也没有用，你的态度也没有用，国王只想要一个结果，所以最后后半部分的一个基本的驱动前提就是这样了，所有的这些事情大家要做的都是为了实现国王的目的，去找补，去想办法，就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涉及比如说法律条文细节，然后还有很多如何帮国王想办法，如何让他离婚的，就比如说克隆威尔和Cramer 他们之前讨论过，是不是我们来想办法帮取消国王的这个结婚，让他宣布他无效。第一个，他们又回去找了当年上一本书出来做过证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Percy 珀西，亨利珀西就进北境之主，然后跟他说，你现在要回来，你要收回你之前作证的话，你之前作证说你跟安柏林曾经没有过婚约，你们俩没有过一腿步，你现在要公众宣布你当时喝多了脑子不清楚，你跟安柏林是有一腿的，当然珀西现在就不愿意，但是克隆威尔这个地方就也挺狠的，他是惩罚了他的，他最后让他去成为了审判安柏林的，等于是这个贵族审判团之一，但待会儿我们也会说到，这个曼特尔也给了他一个非常统一的动机，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不光只是这种无意义的这么一个残忍。好，克隆威尔这边不行了，他们还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亨利八世自己也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方法呢的确会很尴尬，就是因为玛丽柏林和曾经是亨利八世的情妇，就是按照当时的那个教法而言，你是不可能跟两姐妹是吧同时有这样的夫妻之实，那这样是不合适的，不可以的，你的这个婚姻也会是无效的。但是第一个呢，是这个事情会让国王非常的丢脸，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教法里头这个默认的是这个人他要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去犯了这么一个错误，但是这个国王从一开始就知道玛丽跟安是两姐妹，所以这个事情讲起来也非常的难讲。就是在他们在寻找这么一个破局的方法，就是他们得找到一个好借口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位关键的人物他出现了，这位也是历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简柏林，这个安柏林的这个兄弟媳妇儿，他来唠唠叨唠唠叨的传皇宫里头的闲话的时候，传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安柏林和亨利八世的侍卫长这个诺里斯他们两个人有一腿，不光有一腿，而且他们两个人还设想过，就是如果亨利八世不在了，他们俩还可以结婚这样的一个未来。然后在当时的法律而言，你有意图想象君主的死亡就可以判你，就可以说你犯了这个叛国罪。那现在安妮的问题就是不仅仅是一个不忠的女王，她不仅仅是一个通奸这样的家庭问题了，你在设想自己君主的死亡就是叛国罪了，然后就从这一个缺口开始洪水就冲过来了。
对，而且当时当那个简柏林说这个话的时候，那个克伦威尔吓都吓死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听到了什么？就恨不得我都不在现场呢，就那种感觉。
对，就好像说本来我们只是想给国王离婚找一个借口的，你现在给了我一个必须，用中国的话来说就是必须要起大狱的这么一件事情了，你一旦讲出了这种东西，我不能说我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吧？所以他就在这个事件之后就开始了，然后你可以看到五大情妇每个人都得有这么一场戏，他们是如何被审判，如何或者是 淡然的认识到了自己的最终结局，或者是被迫认识到了自己的结局的这么一对故事。我觉得曼特尔在这个地方把每个人物写的都特别好。当然，好，我现在要说了，我一直憋到了现在，就是这个，在这个地方，他作为小说家加进来的最重要的一笔，也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合理的一笔，这一笔让克伦威尔这个人物他显得更加的像一个人的一笔是什么呢？他给克伦威尔加了一个动机，就是对于克伦威尔来说，或者说对于达成亨利八世的目的来说，就像最后的法国大使说的，也像其他人不止一次提到过的，他不需要这么多人，你只要证明这个王后不忠一次，对吧，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他一定是这五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报仇，他在给沃尔西报仇。断头五人组他们倒不是说他们陷害了沃尔西，而是说在第一本书，如果大家回去翻的话，你会翻到什么呢？在沃尔西死后，他们在皇宫里头演了一出闹剧，演了一个沃尔西下地狱然后被恶魔放进油锅里头油炸的这么一出闹剧。这五个人当中，除了那个地位最低的那个乐手马克，这个马克之外，剩下的四个人当时都在这出闹剧里头，然后他们四个两个抬手两个抬脚把这个剧里头的沃尔西丢进了地狱的油锅里。而那个乐手马克呢，本来就是沃尔西家的人，在沃尔西自己失事的时候，他甚至给自己的下人都安排好了出处，是他把马克送给安柏林的，送去了安柏林那边，让他继续有了这么一个好的地位。结果在沃尔西死之后呢，这个马克还把这件事情编成了一个小曲儿。所以等于这五个人在克伦威尔看来，他们在沃尔西死后，他们都作践了自己的恩主，所以现在有了这么一个机会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当年嘲讽沃尔西的人通通的送上了断头台。这个部分的小说大概300来页400页出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工整的地方，就是每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处理完了之后，他会写一句话，亨利诺里斯，英文写的是 left forepaw， 什么意思？为什么是左前爪？意思就是他当年他们演这出闹剧的时候，诺里斯是抬这个剧里头的沃尔西的左手的那个人，就是每一个人都会得到这么一个判定。当然这个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他是曼特尔作为小说家加进去的，因为这个安柏林死的这个时候的真正的历史文献其实真的是奇缺的。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事件，应该有很多讲述，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一手的材料特别少，二手的材料特别多，所以就等于是谣言纷呈的一个状态。包括安柏林最后受审的这个时候，英国当时很多重要的这种审判都是会留一个庭审记录的，安柏林的审判是没有庭审记录的，当然也就给了后面的人大家各种各样发挥的机会了。而这个地方曼特尔选择的发挥就是和第一部这个沃尔西之死对应起来。如果说我们这个整部两个小说它开篇让我们看到的是沃尔西的失势，那么在这两部的结尾我们看到的是沃尔西虽然他失势了甚至最后死去了，但是呢他的学生克伦威尔他的这个庇护人最后帮他复仇了这么一个状况，至少部分复仇了这么一个故事。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北境之王，这个亨利珀西也是一样的，因为他当年是逮捕沃尔西的那个人，所以对克伦威尔来说他们都是仇人。然后甚至这个克伦威尔的这个动机到了什么地步呢？连安柏林自己都清楚，他在逮捕安柏林那天，安柏林甚至会在克伦威尔的耳朵边说，我就知道你从来就没有原谅过我当年把沃尔西拉下马这件事情。这个地方我当时读到的时候，当时恨不得真的是在击节赞叹，真的是在拍桌子的，就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历史小说家，他等了这么久才把这些东西都收回来。而且虽然你会非常明确的知道，就是你在读的时候这应该是小说家的发挥，但是你觉得这个发挥相当的合理，而且它相当的这个体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克伦威尔本人的这么一个上升，从第一部的歌隐身在灰暗当中的这么一个形象，到第二部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国王私人的克伦威尔，到了现在我们意识到了克伦威尔在为自己做一点什么了，他在开始自己的复仇了。所以如果说这两本书读起来我们把它当作对克伦威尔的这么一个职业生涯的描述的话，安柏林之死会变成克伦威尔的顶点。在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就包括说整本书结尾的时候，真的就是最后几页了，克伦威尔再也不是没有贵族头衔的平民了，他终于作为他的报酬之一，亨利让他成为了贵族，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一个非常完美的上升曲线。当然 也可以再说一句，你读完了两本这个曼特尔，你也就知道了这个上升曲线在这个地方，我们最后一本会读到一次急剧的下坠。
而且就是在这个中间，我觉得曼特尔发挥最好的一点是他的每一块多米诺骨牌他都把他们的动机写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在他去庭审那些情夫名单的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乐师马克，是因为其实恰好应该说是马克他提供了第一个就是确凿无疑的安妮柏林偷情的这样的一个口供。因为其实从这个简柏林那里获得的只是说，哎，是一个证人看到了他和谁偷情，我看到了他和他的这个兄弟偷情，我看到他和亨利的侍从们偷情。但是到这个马克这里，其实是马克是第一个缺口。而且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是，一开始这个就是马克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太当真，以为克伦威尔来找他录口供，他还嬉皮笑脸跟他说我确实跟王后通奸了，这个王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结果这个克伦威尔说来把这些都记下来，这个马克一下子反应过来说什么，我刚才就是吹牛的，我就吹牛我跟王后有一腿，我不是说真的。但是这个时候克伦威尔就立刻说全记下来，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在这里其实马克他一开始吹牛的那五分钟，其实纯粹就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乐师处于这种非常低微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地位，然后一直都在被周围的宫廷的贵族所鄙视和嘲笑，难得有一次机会能够瞎吹牛，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缺口，从这里开始坐实了安柏林偷情的这个事情。当时我就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的天，但是你又觉得他的动机真的非常的合理。包括后面就是很多人他们一直在说通奸这个事情到底是事实还是诬陷，其实到后面也是说不太清楚的。但是我觉得其实曼特尔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这个立场就很明确的说整个就是诬陷。
对，这个地方是小说里头其实他已经把这个态度表得很明显了，就是他让克隆威尔教他儿子的时候说，真相有两种，一种是真正的真相，一种是所谓的我们律师的真相，就是这种是可以上法庭能用的这个部分，能够让我们搞出一个证据链来，能够把这个事情推动下去，那就可以了。至于它是不是这个世界上的真相，在此时已经不重要了。我觉得曼特尔在这个部分他的立场还是蛮明显的，他基本上就是在说这个时候克隆威尔就是纯粹大家都是工具人，就包括他们最后这个安柏林的这个跟国王的判婚姻无效那场审判，你也能够看出来，就首先两方都没有出场，就是一帮贵族大家在那边商量怎么样写文告能够给国王留脸面，又能够把这个事情讲出来的这么说。然后这个时候就是萨福克，然后这个突然跑出来就说了一句，他就是得到了国王的授意来说了一句，那就说他是个巫婆就好了，就是说他给国王下了咒，那帮贵族大家其他的人都一惊，啊，这是可以公开写的嘛？然后结果就最后发现，哦，他是被国王授意的，意思就是国王的意思就是你们就用这个得了，不要折腾了。然后他们就发了一个通告，说的就是，这个国王和安柏林的婚姻是无效的，但是原因呢，就是反正不方便告诉大家。所以你看，就已经，非常明确，大家都想要的就是把这篇翻过去，把安柏林这篇已经翻过去了，我们赶紧把这个事情结了就完了。所以真相在这个地方绝对已经不重要了。甚至曼特尔写过这么一段话，还没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是他作为小说家特别厉害的东西，就是他在前面在讨论别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写过真相这个事情的力量其实是非常弱的。他就像一个好像是上门乞讨的人一样，他在疯狂的敲你的门，但是如果他不是一个很可爱的，不是一个非常讨人爱的这么状况，他的这个处境就是永远只能在你的后门口这么哭哭啼啼的敲着门，没有人会给他开门。
我当时觉得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的天哪，就是整场冤案太过分了，就是真的是你们太过分了，
就是真的就是他和诺里斯说的这个事情无关真相，就是国王的意志，我们都是在执行国王的意志，国王想换老婆，所以必须要换老婆。我觉得这本书读下来有没有一种大型的这种控诉封建社会的感觉，给你们看看封建男权社会就是这样的。
整场里面就是亨利他其实就，我觉得曼特尔很故意的就是把亨利八世写的特别的无辜，这是一个受伤的不断在被女人欺骗的已婚男人，在这个凯瑟琳这里他受了伤，因为凯瑟琳骗了他，明明和自己的这个哥哥已经结婚并且圆房，还要故意嫁给他，然后他在凯瑟琳这里受到了深深的伤害，然后他和安柏林这里他也被这个狡猾的女人欺骗了，这个女人明明在这个法国有着丰富的情史，然后他生 申安怎么知道把男人勾引的这个技术，然后他要来骗我，假扮成这个贞洁烈女来骗我，不仅骗我的身体还要骗我的心灵，全程就是一直在指控他作为一个男人，一个无辜的男人在被这些女人们欺骗，但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处理起这些女人的手段又非常的残忍。我记得中间就说亨利八世他对女人是从来不会粗鲁的对待一位女士，但是他的手段是非常粗暴的。就我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真的觉得这个曼特尔其实写的特别的狠，他没有说具体的在文章的这个语句里面去说亨利八世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他甚至还故意的就是把亨利八世写的哎呀我这里受伤了那里受伤了都是外面的这些女人想骗我，然后都是他们想让我深受这个情伤啊，然后最后我这个饱经创伤的中年男人最后只好到简西摩那里去寻找我灵魂的慰藉。我觉得就是曼特尔写很厉害，亨利八世真的写得非常的讽刺。
对，就是我没有明着说，他没有明着说他的坏话，他就是把他做的这些事情都串到一起。就比如说他第一任妻子死了之后，还记不记得凯瑟琳死了之后他在想的是什么，他要把他的珠宝跟他的皮草都拿过来。虽然说按照法理上来讲他们两个人已经离了婚了，没有任何关系了，那他死之后留下来的东西是该给他女儿的，你作为他的前夫你是不可能去继承他的遗产的，他不管，国王说我要，就是然后他这种非常抠抠搜搜的行为，曼特尔也给他写出来。就是我是觉得曼特尔整个而言对于亨利八世的这形象的构造上，至少是在他的这个婚姻这个方面，他其实讽刺这个层面是居多的，他没有任何要为亨利八世辩护的意思。在这个故事里头，亨利八世就是一个善变无情的人，他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可以做出非常，包括他像最开始对着安柏林那样的低三下四的这种态度伺候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他一旦决定要扭头而走就是一个无情冷酷的形象。所以这一点写出来再加上他的国王的身份，我是觉得曼特尔在这个小说里头给我们的就是讲的是这么一个无情的男权君主的这么一个形象。他蛮重要的一个矛盾的，他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就在于他是一个小说里头这个克伦威尔也观察到了这一点，他是想要一个改革过的教会，他又想要一个没有受沾染的原初的教会，但是同时他又想要钱。我觉得这个里头他对于亨利八世有一个特别形象的这么一个比喻，就是他把亨利八世比作一个螃蟹，你知道还记得这个吧，就是这个他只要认定了这个事情，他最后一定要去得到这个事情的，哪怕他是像螃蟹一样横着走的，他不是直着过去直接过去，他是横着绕一大圈，他也要横着过去，最后要得到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曼特尔对亨利八世应该是批判居多，没有任何要回护他的意思。就包括其中后面有一节啊，我不确定这些你回头能不能播出来，但是非常符合你当初做节目的初衷啊，就是亨利八世埋怨安柏林勾引他的一个重要的证据，你还记得吧？就是说安柏林他作为一个良家妇女，他作为一个绅士淑女，他怎么可能懂这么多体位？这些体位是有问题的，就是教会规定了我们只有一个体位。就是这个传教士体位，但是他居然是吧，他甚至这种什么女上什么的然后后入这种都是违反自然的，他这个一个良家妇女他居然会这样的东西，他不是一个一般人，他是一个巫女。
真的当时读到这里真的是笑死了，就是你当时明明肯定也是很享受的嘛。
对啊，所以你看就是作为一个小说作者而言，他就不需要再加任何的评论，他就让你观察到这个细节，然后读者就自动会有自己的判断了嘛。所以这个就像曼特尔在他的这个后记里头写的，就是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他就把这么一个事件他把它整个就勾勒出来了，他把证据递到了读者面前，我们读完了我们自己来判断嘛，我们自己的判断就是难的不行啊。既然都说到了这个男的不行的这个话题了，我来讲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瞬间，跟最后的审判，因为审判都是预设的嘛，所以这个安柏林他也不可能给自己有什么好的辩论辩护，他基本上在这个小说里头曼特尔没有采取就是之前很多这种流行讲述里头的这个安柏林最后非常激动的给自己辩护，然后把自己就突然之间成为了某一种受害女性代表的反抗的这么一个形象，没有，他把一个几乎比较可靠的历史名场面给记录了下来，是安柏林他弟弟乔治受审的时候。乔治受审的时候呢，克伦威尔给他传了个纸条，就说这个纸条上有句话，因为这话不能公开说，所以看一下，然后你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这个是不是你说过的话就可以了。 然后结果乔治拿到了这个纸条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让他自己悄悄看的东西当众念出来了的。这个是必须要读原文的，因为这个实在是太精彩了。这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作死名场面。原文的原文它是这么写的 The king cannot copulate with a woman. He has neither skill nor vigor. 就是说国王不行，他也没有技术，他也没有精力，也没有体力。这个英文的原文是多种历史记录里头都记录了当时这个在审判的时候乔治·柏林自己说出来的话。当时审判的时候他是觉得自己是不会死的，他在那边表演，然后得到了万众瞩目的这么一个效果，这就是一个作死名场面。你想对于亨利这种在意自己男子气概的国王而言，你不光说他不行，你还公开说他不行，那这不是作死吗？然后后来到那个安柏林临死的死刑的时候，我是觉得曼特尔他是通过细节来体现悲剧性的，一个被所有人抛弃，然后到最后一个时刻还怀有希望的这么一个人。安柏林其实被曼特尔写成了一个痴情女子，虽然看着他平时被写作好像非常的懂手段的这么一个人，在最后他生命的最后，他对国王的种种期待完全就不是一个谋略者的这么一个态度，他是一个痴情女子，他是觉得他深爱的男人是不会这样就真的让他去死的，在最后关头他一定会下令，就好像是一个电影里头的经典桥段，这个刀都已经举起来了，突然有圣旨到刀下留人，没有这样的场面，就是让他怀着这样的期望走到了最后，包括最后对这个死刑的种种安排，包括这个来自加莱的这个刽子手。其实对读者来说我们是知道的，这个刽子手是在审判之前就已经找来了，要不然从那个时候的交通从加莱到伦敦如果审完了再去找怎么可能来得及，就是这个无情的男人在之前其实都已经想好了一切。曼特尔最后选择了不去给我们一个在死刑台上长篇大论的，因为这个几乎可以确定就是后人编的这么一个反抗的安柏林，给了我们一个最后就是把他的种种谋略都剥掉了，反倒是一个单纯的安柏林的这么一个悲情形象。我是觉得这个悲情形象给人的冲击其实比一个惯常历史讲述里头给出来的这么一个反抗形象，怎么让安柏林的这个这么一个工于手段的女性的形象，跟这个相比，我觉得这个其实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或者是某种想象中的真实历史人物的存在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更贴近于现实。因为安对自己的这个结局的理解，其实是一个非常个体的这种女性的形象，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她对于做王后这件事情真的是没有概念的。对他自己而言，当亨利八世骑马离开他的时候，当他知道自己不再是王后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就不配做王后，他就觉得自己就好像是冒充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你看他在最后人生的结尾的时候，不再是那个之前那种有种种手段的这个安柏林了，他就变成了一个听任人安排的这么一个形象。尤其最后在死刑台上被人如何一点一点的摆布，怎么样把帽子摘掉，怎么样把头发盘起来，怎么样跪在那个地方等着刽子手一刀砍过来，曼特尔真的写得太好了，就请大家务必要去读一下。
是吧，我觉得这个意义上其实剧版的那个狼厅他只用两集的时间就把提堂给拍完了是有点可惜的，他前面的四集其实拍狼厅的剧情是拍得很好的，但是后面的两集就是拍提堂就省略了太多我觉得曼特尔写的非常好的地方，然后剧情就非常的迅速，很快的就是感觉就是为了奔向死刑而拍着最后的两集的，就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惜的。
就虽然小说也是奔向死刑，你知道这个小说是标准的向死而生，每部都是向死而生的小说，但是你想想看，像我们就是这个小说的半本时间都是在给我们铺垫这个安柏林的倒台，最后这个100多页的铺垫就是为了这个关于死刑这一场的这十来页的这个描述，它带来的冲击，你在阅读的时候的这个冲击，跟电视剧里头的这个快马加鞭的冲向结局，这个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没有办法比的。我再说一点什么电视剧里头永远不可能拍出来的东西，就是曼特尔的伏笔。曼特尔的这个语言真的就是我上次有说过，他的语言是其实不是这种平实型的语言，他调动的意象和他调动的音韵节奏都是特别繁复的，都是特别有曼特尔风格的。像这本小说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永远也想不到的一种开头方式。他开头第一句话叫什么呢？ His children are falling from the sky， 他的孩子从天上掉下来了，就看着没头没尾，他们家孩子不都死掉了吗？你要看这一页看一半，你才意识到他是在跟国王打猎，他在放鹰，他用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名字来给自己的鹰起名字。但是就是这种一般人根本想不到的这么一个视角啊，这就是开头说一下。但是这整个这种一般人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切入视角是曼特尔最擅长的一个，就包括在这个小说里头的各种回环还有各种线索，这些埋下去的伏笔在电视改编里头真的他没有时间来拍这些东西，小说里头就留一句话就可以了，但是在电视里头你要多一个镜头那要多多少钱啊，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二个重要的证人，那个乐手马克，对不对？在很开始的时候，在廊厅的时候，他们在讨论这些女官们大家的这些宫廷恋爱生活的时候，就说有各种各样的秘密，然后就说这些啊，你们这些男的是不可能知道我们女人的秘密的，你们要化妆，得把胡子刮了，得像长得像个女人一样，你才能够穿上我们的衣服来知道我们的秘密。然后这个时候呢，简西摩对亨利八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如果你想知道我们的秘密，你可以去问马克，因为马克是一个女兮兮的男人，他天天都跟我们在一起的。但是你想想看这本书的结局，透露秘密的人是谁？马克。就这么一个这么一句话，你在前面的时候在那个场景下面，你觉得他是跟那个场景非常完美无瑕的融在一起的，他就是这么一个嬉笑的这么一个 搞笑的这么一个场面。因为马克是一个下人，是可以用来取笑的，他没有男子气概，尤其是在亨利这样的大男子面前。但是你把整个剧情里头放，你会意识到哇，这个人真的就是讲出所有秘密的人。
而且就是因为你们嘲笑他没有男子气概，就是因为你们嘲笑他地位低贱，他才要在最后就是故意去吹嘘我跟王后有一腿，然后表现我的男子气概，然后最后才把一系列的事情搞成这个样子，
对吧？所以这样的这种闲笔，这样的伏笔，在小这不能叫闲笔，这是一个埋得非常深的一个伏笔，在小说里头他可以做，你在拍剧的时候你真难很难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这本书这个书里头我还特别喜欢的一个就是体现了一个作者掌控自己讲故事能力的是什么呢？是亨利坠马的时候。他在亨利坠马的那一场的那场骑士决斗之前呢，他一直其实是在讲他儿子的事情，对不对？他儿子要去参加这个骑士决斗，然后克隆威尔一直特别担心自己的儿子出事，然后他就想突然之间就开始扯了特别远，讲到了他年轻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职业的参加决斗的这么一个骑士，在意大利碰到的，叫托马索，这个人叫跟他讲了这个职业骑士决斗的这么一个故事。你会觉得这个绕这么远干嘛呢？你就在等，结果等到的是亨利坠马的这个故事。然后这个从亨利坠马的故事开始，你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关于意外的故事。这个意外第一个是亨利，就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奇异精湛的骑士，这个事情是一个意外，但是对于这个其他的人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提醒。对克隆威尔本人来说，尤其是说了头，他是这么一句话 All your skill count for nothing when your day of reckoning comes. Horse can fail, boys can fail, nerve can fail. 到了你该倒霉那一天，你所有的这个技艺，所有的手段都是没有用的。这个马会出事儿，你的侍从们会出事儿，你的勇气突然之间就会没有了。你在读到这种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宿命感已经强调不仅仅是单独的在说当场这个亨利坠马的事情了，这个宿命感会让你突然会想到一些别的事情，包括克隆威尔自己。因为这句话同时也是写在就是当时亨利已经晕了克隆威尔，觉得自己前途不保了这么一个时刻了，它是一个非常不祥的预兆。而你也知道克隆威尔最终的命运，就包括这本书的最后已经非常非常快要到结尾的最后几页的地方了，曼特尔非常明确的给他的下一本书埋了一个伏笔。因为下一本书那个要斗克隆威尔的人是谁呢？就是在这本书里头几乎没有出镜的被派到了国外的 Stephen Gardner。 Gardner 在给国王传一个什么话呢？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克隆威尔在安柏林倒台的时候有替沃尔西报仇，把这个断头五人组送上去的这么一个是为沃尔西报仇的动机嘛？所以结果这个被 Gardner 利用了，他就开始给国王传话了。如果这个是克隆威尔可以用来对付那些在沃尔西倒台当中出了点小力的人的话，那么他会想对国王做什么？因为说到底， 库尔西的倒台是亨利八世做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个结尾就非常妙的把我们放在了克伦威尔职业生涯的顶峰，我们看着他真真正正的就是坐在这个金字塔最尖上的一个位置，但是你同时小说的行文也告诉了你他马上就要越过这个顶点开始急速下坠了，下一本书我们会一定会看到这个克伦威尔的倒塌，只是说我们会看到的是作为一个历史小说家的曼特尔如何来给我们解这个题，如何来带着我们从这个金字塔的顶点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走到最后最低的那个地方。
而且这个结局就是跟上一本狼厅的结局也很像，正好是安妮·柏林人生到最顶点的时候，然后狼厅出现了，简·西摩在那里，然后他到这个顶点的人生也出现了一个不祥的这样的一个预告，就我觉得真的就是太绝了。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里啊，那个克伦威尔三部曲的这个进度条已经过半啊，就是然后我们还剩下最大的那本那个金与光啊，大概900多页，我们期待我们今年找时间把金与光给录了，尽量在上半年吧，就这样吧。好，那谢谢肖师傅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